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邪恶迫害，救度相关人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4日。作为1996年就修炼的老大法弟子，我很惭愧，由于长期不会修，不实修，导致怨恨心、怕心、色欲心等人心被膨胀加重而不自知，致使被邪恶抓住漏洞下手迫害。2020年的一天后半夜，七八个恶警破门而入，绑架我与儿子，但在慈悲的师父看护和点化下，在外边同修正念加持和帮助下，我们升起正念，精神起来，找回大法弟子该有的心性境界，放下自我，证实法，救人，5个月无条件释放，带回18个三退名单。下面我就说说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见证师父的伟大，大法的神奇。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一、去怕心。到看守所，首先面临的就是报号的问题。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不应该报号，但心里边很害怕，我就被师父的法红银二怕啥，一遍接一遍的背，越背底气越足。我是谁？神啊，神在世，正实法，一切我师父做主。我心定下来，决定今天开始不报号。为了不给号长找麻烦，我先跟他打了招呼，这样他好重新排练训练报号。报号也是看守所这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项吧。所长、各监室的警官都在监室外，到哪个监室，那个监室的警官站铁门外盯着，所长在其旁，所以谁要报不好，要遭罚站班的。每个人都很紧张，平常训练很好的，到真报的时候就报错。这也是中共邪党的看守所对人的一种摧残吧。我没有报，这监室的警察在所长面前很没面子，当下没发作。半天后，他拿着手铐，带一小警察，打开监室的铁门，气势汹汹直奔我而来。我心很平静，微笑着看着他，心里发着正念，整个监室的空气都凝固了。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号长报告一个不太正常的杀人犯的事情，说他也像我似的不这不那的。他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犯人那里，连吼带骂又打，最后把他铐在铺板上，然后气哼哼地走了。而我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那号长很佩服但又复杂地对我说，你赢了。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二、过情关。办案单位又一次来看守所非法提审，我一路上背着精进要旨三正念中的法，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 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又被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的法，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首先把自己定位在伟大的神、大法一粒子上，然后请师父加持弟子。在办案单位那儿三天，他们像被抑制了似的，我想也是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吧，邪恶少了，他们没有取得要得到的东西。来看守所两次也空手而回，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谎称是某某派出所的，是为我儿子而来，已经关押一个月了，是判是放就看我了，只要我再证实一下，我做资料的时候他帮还是没帮，他们回去就放了他，还说孩子挺可怜的。儿子的消息我一直没有，我很惦着他，我很希望孩子回家。我看着他们说，为了你们和家人的平安，拒绝回答任何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后来几番较量，在另外空间也是正邪大战，他们没达到目的，非常狼狈。因当时正是疫情刚又起来，邪党管控非常严，看守所对外要求是必须穿隔离服，天很热。最后那个伪善的主要问话人气急败坏地嚷道，你太自私了，不为孩子着想。我当时心有那么一点动，但马上想，大法弟子的境界哪是你们理解得了的，我连你们都着想，不让你们对大法犯罪成为事实，这是更大的爱。放不放我儿子不是你说了算的，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后来知道孩子一个月被放回家。三、练功。在看守所每天上午和下午有半小时左右放风，犯人们排队走步练体操，我想练功人不能随着常人做体操啊，练功人就得练功证实大法。在师父慈悲的加持和鼓励下，正念战胜了人心，小小的我站在放风场上稳稳地举起手，头前抱轮，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高大，我使劲控制着要掉下来的眼泪，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给我勇气，给我智慧，给我力量。开始我还跟着排一下队，每个人练操位置站好后我再练，其实我很想出去就练，但我还有点人心，顾及号长，怕他说师父看我有这颗心。几天后，那天刚出去，号长使劲儿一拉我胳膊，一下子把我悠到前面我练功的位置，笑着看着我，我笑着向他点点头，马上练起功来。他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给他起了好听的化名，他晚上做梦说是天上的名。后来我被转到另一间室，那的号长很阴，不接受真相，反对我在外练功，说他来了这儿好几年了，就没看到在外练功的。我就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灵，他看也管不了，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地方练，我就给他台阶下了。四、解体强制吃药迫害。在看守所，经常量血压，我的血压被迫害得很高，但我心很正，不承认这假象，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一天我正头顶抱轮，喊我量血压，一量比往常还高，后来就让我吃药。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听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同修说，他在里边被迫害的吃药，那天刚一进来，一警察就阴阳怪气地喊，什么不吃药，到时候都怕死，不都吃了吗？我心里想， 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大概意思吧，一思一念都做了安排，人说的一句话都不是偶然的，旧势力早就埋下伏笔了。我跟警察说，我修炼20多年了，都没吃过药，医院药跟我没关系，没这个概念了，我身体好好的。他说，是，看你真不一样，不像血压这么高的，你回去吧。可第二天他又找我说，你得写上血压高，自愿不吃药，出了问题跟看守所没关系。我一看心里笑了，好你个旧势力，又设陷阱了。我跟警察说，这个我更不能写。他威胁着说，你相不相信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吃药。我说，是，但对你不好。他说，你说说，你能说动我，我就……我略卖一下关子，说，怎么说呢，怕你不相信。他马上一边说，我不是那个，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前，党员都带党章，他没带。又说，我还去过峨眉山呢，意思是信佛。我跟他讲，打个比方吧，咱们都知道孙悟空火眼金睛，看那个美女是个白骨精，而唐僧肉眼凡胎，看不出来。我们修炼人有修炼人的路，都有师父安排的，不修炼的人理解不了。如果你非要我按你的要求走，那就破坏了神的安排，破坏了修炼人的路，那你不就犯罪了吗？你还能好吗？他听明白了，说，以前有个练法轮功的，50来岁还生了个儿子，我信，我可以不让你吃，但上边我可做不了主。我说，你就管好你自己就行，上边你让他来找我，我再跟他说。后来上边也没来，吃药风波也就过去了，血压也不凉了。平常不善言辞的我，怎么就会说了呢？感恩师父的加持，大法真的开智开慧啊。五，启迪检察官善念。几个月后，构陷我的案子到了检察院，一天提审我，和每次一样，我一路上背着，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选自《精进要旨3》正念，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灭，首先把自己定位在伟大的神大法一粒子，然后请师父加持弟子。做好后，前面是电脑，屏幕上坐着的是异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某某某，记录员某某某。我说，检察官你好。他很客气地对我说，如果看他不合适庭审，可以申请他回避。我说，不用了，既然咱们见面了，就是缘，还都姓一个姓，500年前就是一家，希望你秉公执法，不要冤枉好人，为自己为家人积德行善。他问，执法人员暴力执法没有？我说，有，现在我脚踝处还有伤疤，都这么长时间了。他又问，你知道什么罪被刑拘起诉吗？大概这个意思吧。答，我不知道，刑事拘留证上没有办案人员的签名，他们姓什么我都不知道。我问过他们，我被他们冤枉，我要告他们，但我又不清楚具体告谁，因为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没敢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怕以后承担责任。公安人员说，你可以告公安局，告警察。检察官又问，组织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给你定罪，服不服？我回答， 不服，我就照着纸上写的一条一条说，我没有信过邪教，我也没有信过会道门，我都不知道会道门是什么，破坏法律实施，我也不知道破坏哪条法律实施了。我还说，办案终身责任制，办了冤案、错案，一生都逃脱不了追责的。希望你正义，不要办冤案，为自己留后路。最后，他问我对他问的有什么看法，我说，都是跟案件不相关的，指的是他问大法方面的。我回去又考虑这问题，悟到这么说不对，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是犯罪了，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审问，那不是罪吗？背后谁安排的？层层都犯罪了。悟到这儿，我感到层层不好的东西都解体了，最后打印出稿件让我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签名。我说倒没问题，但还是不签为好。他也没生气，那就都拿回来吧。提审快结束时，我赶紧说，漂亮的某某，年轻的女记录员，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祝你有个美好的未来。一直没有表情的他笑了。一个多月以后，因证据不足，案宗被退回，从非法抓捕到无罪释放整整五个月，我和家人同修同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大法不用被监规，全监视的人明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日。故事虽然过去几年了，但当时的一景一幕历历在目，总在我的脑海萦绕。那是201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我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被派出所警察绑架，拉到了当地医院进行体检。同修身体不合格被放回家，我被非法拘留10天。同修能回家我就放心了，因他需要照顾年迈的老父亲，而且又是我主动去找他出去讲真相发资料的。下午到了拘留所，监室里共有6个在押人员，他们有是为了孩子上高中读书做假学生证的，有是偷盗的，有是开店养妓女卖淫的，有打架斗殴的，还有的是贪污做假账的，但他们年龄都没有我大，就管我叫大姐。当他们知道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被抓时，感到很吃惊，他们以为自1999年遭到迫害后就没人学了，也没人管了。我告诉他们，中共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一直在坚持修炼。他们接着就告诉我，来拘留所的都得被监规，背不下来就得挨罚。这时年龄最小的人说，咱们不说话了吧，赶快被监规吧，要不又要挨罚了。你看昨天东北这个大姐没背下来，一天也没给饭吃。他又对我说，大姐你是刚来的，更得背。我笑笑没吱声。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我无动于衷，就又说，你怎么不背呢？不怕挨罚吗？我说，你们好好背吧，我不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本身就是做好人，没有罪，要背我就背大法， 他们听了都感到很诧异。傍晚我就不停地发正念，累了我就背法，记得多少就背多少。夜间我基本没有睡觉，一直地向内找自己修炼的漏洞，发现自己由于学法少，法理不清，做事心强，坚持自己的执着不放。但是我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邪恶生命迫害，我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是大法师父要我们做的，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一切交给师父。慢慢心平静下来，正念也越来越强，我是大法弟子，就要正实法救度众生。第二天起床时间到了，我先把铺盖整理得整整齐齐，看到监室里脏兮兮的，我就拿抹布擦地收拾卫生。在我的带动下，本地的一个在押小妹也拿起抹布和我一同擦起来。看着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环境，所有人员都露出满意的神情。八点警察上班了，叫所有在押人员都到走廊排队点名，接着逐个筹备监规。我就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不归他们管，我只属于师父管。突然警察叫到我的名字，说某某某你背。我说我没背。他问为什么不背，我说我是学大法的。他马上说进屋。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化解了，我热泪盈眶，更为这名警察的善举欣慰。大家背完后回到监室，他们都盯着我说，怎么回事，说学大法就不用被监规了，他们感到很不可思议。接着他们就说，这是第一天不算数，是给我面子照顾我，等明天再看，明天是另一个警官来抽查，并劝我说，你还是赶快背吧，明天可不是能过关的。我没吱声，心想谁说也不算，我是大法弟子，只听大法师父管。第二天早晨起床，我与昨天一样，整理好自己的铺盖就收拾卫生，发现今天大家都参与清理地面卫生。我看到没人去清理厕所，我就去清洗厕所，把厕所清洗得干干净净的，他们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被监规的时间又到了，今天确实又换了一个警官。刚排好队，警官就叫我第一个背。我说，警官，我没背。他问，为什么不背？我说，我是学大法的。他一挥手，进屋。这次的举动震惊了所有监视的人。一进屋，大家就嚷起来了，说，这也太神奇了。说学大法的就不用背监规了，咱们早知道的话也不用背了，是不？法轮功是太好了，共产党不让练，还给特殊待遇，这回可是真长见识了。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甚至更好的人，怎么还能用监规来约束呢？大家叫我说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怎么练等。我明白这是我来的目的，要讲真相，救这里的众生。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开始，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中共的国家机器和手中的权力，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对修炼者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谋取暴利，犯下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最血腥的罪恶，还使中国人善恶不分，都卷入了这场对神佛犯罪的深渊。现在天灾人祸遍地，就是在警示人，快找真相，如果还不醒悟，淘汰就在眼前。今天咱们有缘在这里相遇，是大法师父安排我来传递信息，救度你们的，你们真是太幸运了。大家表示相敬恨晚，他们各自说出了自己面临的苦恼。 我用大法的法理和我自己如何践行真善忍的亲身感受引导他们。在社会上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不随世俗下滑，在家庭中互相理解包容，不求回报，默默付出，生活中善待亲邻好友，不计较利益得失，处事为别人着想等，让他们感受到大法修炼能使人道德提升，身心愉悦，劝他们快找转法轮天书看，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看，走出迷津。他们都很赞同，说好，并都做了三退。他们不再谈论自己出去后怎样报复别人，怎样算计家人或亲朋好友，而是一再叫我背转法轮中的内容给他们听。我当时背了论语、法证人间狱和红银中的部分内容，他们很爱听，有的还跟我学背呢。他们还问我会不会唱法轮功的歌曲。平时我不太会唱，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我试唱法轮大法好几遍后，越唱越好，大家都沉浸在我的歌声中，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他们都说，以前总觉得在这里过的时间很慢，自从你给我们讲法轮功的事以后，怎么时间好像缩短了好多呢？大家要陆续回家了，都像要久别的亲人，恋恋不舍。当他们知道我们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功以及修炼后的变化后，都羡慕我，说等出去后一定到我家玩。我表示会非常欢迎他们的。走出拘留所，我感受到师父的保护与加持，更感到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且急迫，世人都在渴望得法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录每天练功情况后的可喜变化，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日。我是2002年得法的中年大法弟子，那时才30多岁，又要上班，又刚有了小孩，时间很紧张，学法基本就是上班抽时间听师尊讲法，练功就是每天打坐半个小时。因为当时迫害还很严重，我比较重视发正念，不太练动功，尤其不爱练第二套功法。后来开了小花，开始做真相资料，就更忙了，练功就更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2018年，明慧网发表新的练功音乐，第二套功法要练一个小时。我犯难了，刚开始那段时间每天坚持练，周围人都说我年轻了，苗条了，修炼状态也好多了，但是没多久就又开始安逸，不练第二套功了。2024年7月的一天，丈夫的同事给了他一本效率手册，是一个带日历的记事本，但日历是两年前的。刚开始我没在意，后来发现手册的前几页是每个月下面有30个小长方形，可以记录每天五套功法的练功情况，后面是每天一页，每个小时都有空格，可以记录每天的学法发正念修炼情况。进入八月，我开始用手册记录每天的修炼日志，每练完一套功法，在相应的小长方形中标一个数字，这样你每天练了哪几套功，缺了哪几套，一目了然。看着缺少的地方，心里就会愧疚。我通常是上午发正念，清理本地公检法各部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下午学三讲转法轮及各地讲法，但有时有事就少学一些。自从使用手册记录后，我基本每天能保证发正念和学法的数量。半个月后， 我戒掉了打了半年的手机游戏，这些游戏是在丈夫手机里，每天晚上丈夫回家吃饭，我会玩一会儿。我也不看淘宝了，因为时间用来抓紧学法了。出门再看到警车，也不害怕了，也能参加晨练了。很多过去看似过不去的关，都迎刃而解。让我惊喜的是，我能心平气和地与丈夫、儿子交流了。而之前他们说感觉很难与我交流。儿子也爱回家了。儿子从小跟我听法，上大学后很抵触修炼，我使劲向内找也没有改善。现在儿子又开始听法了。还有20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找到我，要见我。我感觉需要我救度的众生正向我走来。我知道一些年轻同修不重视练功，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包括神奇的5套功法，我们就应该好好练。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在苦中修自己》，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日。这几年来，感觉自己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不是很顺，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房子装修要经过政府的5道检查，要通过每一道检查都感觉困难重重，导致装修久久拖住，无法推进。车子几经修理还是没有解决噪音的问题，开起来像拖拉机。孩子上学的费用几乎把家的钱财耗光，全家人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面对这些困难，感觉好像一切都到了崩裂的边缘。第一部分，苦是修炼机会。去年因为车漏机油，对发动机做了大修，等修好以后，我要坐公交车去取车。当我走到公交车站的时候，有一辆公交车正好从车站开出来，我朝司机挥手，他没有停车，只是对我笑了笑，然后就直接开走了。我想这趟车可能不去我要去的地方，于是等下一趟车，等了很久以后发现车没有来，问公交车公司才知道司机跳过了我那一站，直接开走了。这时我已经在车站等了1-2个小时了，我心中感到不快，于是打电话给公交车公司投诉，要求对方给我司机的名字，我好投诉他。虽然已经很折腾，我只能压住心中的不满，再等下一趟车，又等了快1个小时，终于等来了公交车，我才看到我错过的第一趟车正是我要坐的车，只是换了一个司机。我感到被第一个司机耍了，心生愤怒，于是朝第二个司机发泄不满。过了快1年，最近因为车在大修，我要坐公交车去上班，在公交车站等了1个多小时以后，我再次发现司机跳过了我所在的车站，直接开走了。虽然有些沮丧，心中也有些不快，但是这次我意识到，我在遇到困难麻烦的时候被情带动了。我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不要生气，回家吃饭，再来坐下一趟车就是了。在经过这2次的麻烦以后，我意识到，我可能错过了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回想自己在生活与项目上遇到的各种苦与麻烦，自己并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是被情带动，用人心、人念看待这些麻烦，把他们当成了常人的麻烦，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觉得太苦了。第二部分，摆脱低层思维。在意识到自己是在用人心、人念对待修炼中的苦与麻烦时，我悟到，我们的先天本性是善良的，是符合真善忍的，但是在成住坏灭的规律中，在层层下走的过程中，以及在三界的情中，被很多后天的低层思维所掩盖。这些低层思维至少包括为私为我，
各种各样的执着心、人中的情与欲、思想业等等，这都是在我们的思想中形成的虚幻不实的观念，是违背宇宙大法的。为思为我不能让自己得到更多，只会让自己造业，执着于情改变不了业力轮报，只是自寻烦恼。即使是传统的人类生活中，社会并不是以情维系着，而是以德和礼维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的是忠与义。在修炼中遇到各种或好或坏的事情时，我们会出现以各种低层思维处理事情的倾向，遇到好事高兴，遇到坏事沮丧，遇到挫折气馁，遭受不公时愤怒，遇到危险时害怕，患得患失等等。这是修炼人摆脱低层思维，用符合大法的先天善良本性看待与处理事情的契机，也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第三部分，柳暗花明。在我明白了这一层法理之后，我知道了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要用先天的善良本性去看问题，不要被后天的观念带动，尤其是不要被三界内的情带动。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我的车噪音非常大，开起来像拖拉机一样，几年了都没有解决。我觉得车这样不安全，打算把车便宜卖掉，换另外一辆便宜的二手车。帮我寻找二手车的朋友在一个修车厂工作，我把车开到他那里，让他再看一眼，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噪音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我就不用把车卖掉。作为修炼人，我实在不舍得卖掉自己的车，只要是安全的，我还是打算保留。我的朋友看了我的车，告诉我只要换掉车轮轱辘上的一个部件就可以了。我问修车厂的老板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修好，他说要看一下部件有没有现货。他打了一个电话，几分钟以后部件就到了。我的朋友立即开始换，很快就修好了，噪音不见了，整个过程也就花了一个小时左右。在美国，车行很少说车到了就立即修，都是要预约的，而且这是个周六，很多车行不接新活。坐在车上，我心中的感激无以言表，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我知道是我自己提高了，师父帮我解决了这个拖了好几年的问题。我悟道，作为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业力根本就不算什么，吃苦还业本身并不是我们修炼方式的重点，在以业力为基础设定的麻烦中提高心性才是关键，才是正道。自己这么多年遇到这么多的麻烦，而且还不断积累，是因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提高上来。当我提高上来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做得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得法的体会》，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7日。退休后，我有充裕的时间学法，但是由于自己文化低，大脑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很容易读错字，所以学法效果不佳。我想背法，但一页都背不了。想抄法，抄一段法就有几个错字，抄错字怕对师父对法不敬，抄错了字又不知怎么处理好，受这些障碍，我也一直不敢抄法。前段时间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一家三代抄法后，全家人身心的变化，家庭和睦等等，我也想再抄法。我到书店买了两本布，选择纸比较厚的，抄有错字用小刀刮去表面错字，不容易把纸刮破。开始一小段一小段的抄，结果抄有错字漏字夹字，甚至抄漏句，我心里很难受。 我把师父的大法抄成这样，我犯多大罪呀？我不敢抄下去了，但又觉得抄法能量很强，我就正念排除干扰，不能抄错，主意识主宰自己，又继续抄下去。后来我就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认准再抄，这样效果比较好。我学法有20年了，抄法时发现我原来读法中还有读错字、漏字、添字的现象，自己都觉察不到。例如唯利是图的唯字读成畏字，练和练字偏旁不同，但一些地方就分不清是哪个字。抄法心里静，抄法时间长了也不容易犯困，所以抄法提高变化也很大。我曾经去过一个学法点学法，有一位同修读法非常快，也很流利，有些字我都看不清就溜过去了。我自己读法也有些贪快，求数量，每天读两三讲，但不理解法，根本就得不到法，达不到层层融于法中的标准。而抄法虽然慢，但每个字都深深地印到脑子里去。我抄法第三天晚上练功时，能量非常非常强，也能静下来，感觉一丝一念都很正，讲真相救人效果也很好。中午我发完正念出去讲真相，在理发店或买东西和路上遇到的人讲真相，一般都能劝退，但有时人多的时候也有怕心。师父多次点化我，救人必须用心去做，这是我们必然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抄法抄错字的问题，除了我自己因素之外，也有邪恶的干扰，尤其我写这篇文章时干扰很大。我一心要想写这个字，比就不听使，写成另一个字，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写错字，甚至一句话写错两个字，改来改去的干扰很大。我想脑袋是我的，手是我的，笔是我正实法用的，一切听我主意识主宰，不能听别人的。写这篇文章时，我只抄了8天法。当我抄到转法轮中，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时，想到我儿子赌博几次欠债，数目还很大，要我还钱。当时怨恨儿子不听话，我突然悟到，欠债当然要还，不失不得嘛，失的是身外之物，得到的是更珍贵的东西。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是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的心锁，让我一下子放下了对儿子的怨恨。以上是我抄法的感受和升华，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抄法得法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最后关键时刻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侄女事事顺利，小侄女癫痫消失，敬大法得护佑的真人真事》，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5日。我们带着无比感恩的心情迎来了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感恩的日子里，写出我未修炼的两个侄女，喜爱真善人，善待大法，大法弟子，天赐幸福平安的真实故事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
大侄女善待大法，事事顺利。我大侄女叫小雨，九岁之前她一直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从小就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我母亲被法轮功著作《转法轮论语》的时候，让小雨照着书看，检查我母亲有没有落字加字的地方。我母亲背几遍，小雨就会看几遍，后来她就能背下来了。小雨笑着对我母亲说，奶奶，你还没背熟，我都会背了。说来神奇，从那以后，小雨在学校有需要背诵的课本时，都能很轻松地背熟记住。不仅如此，小雨从上小学一年级到现在读研究生，在学习上就没让大人操过心。他自学能力强，文科的背，理科的理解力都不差。小雨喜欢法轮大法，从小他经常在周末写完作业后，认真地帮我们折叠大法真相传单，小手一边忙活着一边开心地说，我就爱干大法弟子的事儿。晚上我在市区内发真相资料时，偶尔会带着小雨一起去，他背着小书包，里面装满大法真相资料，认真地与我配合着，把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地挂在门板上。有时候晚上我们需要去远处乡村送真相资料，就不带小雨了。临走时我会嘱咐他，小雨，我们去乡下送真相资料救人，你在家不用害怕，有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你。每次小雨都说，知道了，你们去吧，我等你们回来。因为有师父法身的保护，小雨长到这么大不怕一个人独居。有两年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度假区做大学备考，他住的那栋大楼里几十户人家全是空房，除了小区保安外，就他一个人生活在那里。他说，我从来不知道怕是什么，一个人独居好着呢，适合安静的学习。现在小雨在读会计研究生，他考研的同时还考取了注册会计师。研究生上到半年多的时候，注册会计师的毕业证就拿到了，全家人都为他高兴。他说，读大学期间，学校学生会发展党员，承诺毕业就职时算是一个优惠条件，我当时第一念就否决了这个想法。小雨读研究生时，全系32个学生有30人被发展成党员，也是承诺就业优惠，小雨又是想都没想，坚决不考虑入党。他常说，党员是个不光彩的身份，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上，很多发达国家认为中共的党员是腐败与专制、独裁与撒谎的象征，有一个党员的身份只会被嘲笑与看不起。小雨不但学习优秀，对当今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看得清晰，想得透彻。小雨的导师是一位有才华正直的女导师，没有因为小雨不入党而排挤他，相反很器重他。导师经常带他做一些相对深入一点的课题，同系的同学们有不会的问题也会来问小雨。第二部分，小侄女小莲敬大法，癫痫病消失。13年前，哥哥家又喜迎小女儿小莲的降生。小莲聪明懂事，三岁时因为一次意外，使他得了癫痫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发作时抽风，导致眼睛都不正常了。哥哥嫂子情急之下带他去了北京治疗。小莲入院后，医生讲了治疗的最终结果，并带他们去病房看了一个与小莲一样的患者。医生预示，这就是小莲未来的状况。那个患者18岁，也是3岁时得的癫痫病，住院治疗15年。如果不服药，病情发作起来很吓人。长期服药后，人变得痴痴傻傻，而且药物导致肥胖，几乎成了废人。 我哥哥离开那个病房后哭了，想着天真可爱的女儿将来也会变成那样，他简直无法面对。冷静下来后，他给我和母亲打电话说了实情，我俩在电话这边郑重地对他说，既然医生都束手无策，那就带孩子回来，只要你们全家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第二天，哥嫂带着小莲回老家，直接来到我们这里。母亲告诉小莲说，今后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做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大法师父会保护你的。从那天起至今，小莲的癫痫抽风再也没有发作过，眼睛也正常了。那时三岁的小莲每次来我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师父磕头，然后双手合十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每次来小莲必带三样礼物，小手一边往出拿一边嘱咐我们说，这是给师父的，这是给奶奶的，这是给姑姑的。哪怕带来三块糖也要分明白。天性纯真的他四岁时就拿出自己的压岁钱让奶奶给师父买水果供水果。小莲长大了，他一直记着师父的生日，每逢5月13日的前几天，他都会惦记着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要来了，师父的生日要到了。从小他就知道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咱家里最重要的日子。5月13日那一天，他都在放学后洗净手给师父敬三炷香，说恭敬师父生日快乐。现在小莲13岁了，他是老师们喜爱的小帮手。小莲学习好，记忆力好，老师布置的英文、现代文、古文，只要是让背的，他看几遍就能一字不落的在全班或全校背诵，多少人的场合都不怯场。小莲从四岁上幼儿园到现在上初一，他的几任班主任老师都会对我哥哥嫂子说相同的话，如果班上能多几个这样的孩子，那老师可省事儿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小莲的老师说，小莲各方面都优秀，而且身体素质又超好，大部分学生请假回家，是他负责把同学们送到校门口，交给他们父母，而他却从未染疫。小莲不仅课本上的功课好，课外知识还很丰富，他与现今喜欢刷手机玩游戏的孩子不同，学习以外的时间，他喜欢看历史方面的知识，做手工时总会智慧满满，动手能力强。六年级时，他说起三国当中的历史人物，几乎个个能熟背简历，特别是他喜欢的几位人物，更是熟记于心。经过他惟妙惟肖的描述，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呈现在听者脑中，课间同学们都喜欢围着听他讲。看看现在的小莲，再想想十年前医生给出的治疗后果，这期间我们没采取任何医治手段，只因为全家人诚心相信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就收到了医学界都束手无策也解释不了的结果。哥哥说，我就盼着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尽管我的两个侄女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是他们敬爱大法师父，喜爱法轮大法，得到了大法的护佑。嫂子给我们的新居绣了一副红底黄字的真善忍十字绣匾额，尺寸为 1.8 米乘以60公分。真善忍三个隶书大字在中间， 两边分别绣上了一朵姿态不同的莲花，用金色画框裱好后，他与我哥哥一起挂在我家客厅墙上。哥哥一家人虽然没走入大法修炼，但他们心中明白，师父是来教人走正路的，法轮大法是最正的，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修炼。一次哥哥出远门，在外地遇见一位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哥哥开心的双手拉着对方说，你算找对人了，告诉你吧，我家除了我都练法轮功，我就盼着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呐，你们辛苦了，你们了不起啊。每年的5月13日，我和母亲及哥哥全家人都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何其有幸能沐浴在真善人佛法的浩荡洪恩中。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